好，我们接着早上所谈哈。早上我们谈到那个舌啊，就是那个味啊，味觉。那我们深处这边，那我们接着来看哈，就是说，如果这个触啊跟身合的话，那就是就合在一块。因为我想大家，我已经反复讲了哈，合没有问题，但什么叫共生不可得？就是说我们如果对这个观念没弄清楚的话，合是不可得，因缘生法跟因缘生法的合，这才叫缘起法。如果一个有自信的跟一个有自信的在合，这叫共生，这共生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如果我们的观念不清楚，在这里把它凑起来，这个缘起观念是错的。因为如果一个法它已经固定有自信法，自信法跟自信法是不能合，是无自信法跟无自信法合。所以合啊，只是在名言假施设叫 A 加 V 乘 C， 但其实 A 是不可得， V 也不可得，合成方便说明为 C， 所以并没有真法合，就因缘法说它为合。所以我们讲五蕴合，其实五蕴的色蕴本身不可得，因为如是如是因缘说为色，如是如是因缘说为受，这样如是的五种五蕴合，所以他所得出来的，我们以为我根本就不可得。所以在法上，他五蕴啊，其实是这样的假合，并不是真有五蕴可合。所以我们讲说五蕴本空，所以在这个观念上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就是记得应该也跟大家提，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，佛法的核心价值在于它符合现实。所以学佛的人他是越来越理性，绝对不会落入一种境界上的追求但脱离对现实的观察，不会是这样的。假如我们一直在寻求一个心中想象的境界，但却不知道道理应该从现前缘起去下手，那这个学佛的态度是已经脱离掉了，他也离开了他的感应感通的道理了，他也离开了。这是一个佛法最根源的地方。好，所以我们在整个观察上来讲，我们在学习法上啊，其实经常会掉到一边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复熏习啊。听闻不同的经典，其实淬炼的还是同一个自见，淬炼还是同一个自见。所以这个自见是一种抉择，而这个抉择帮助你在现前的一切缘起当中能如实观察啊。所以我一直在讲说，你能对这个缘起的如实观察，不要轻看它，因为这么一个观察它能断多少生死。因为一个愚痴无明，他随他念头所缘所起的任何念头都是带生死业，是一个无明所促成的所有的爱取有都是生老死。所以一个明相应的智慧，它可以让你很多本来会颠倒合的生死轮回变薄了。为什么变薄？我不再赋予那种强烈的冲动去认取它，我不再爱取啊，我是以明相应的处，以明就是智慧相应的处，就会产生处相，就是明相应的受，以明相应的受啊，就会那种爱啊啊，处受爱，这个爱就不会那么强烈的执取，因为它是有明相应的，所以这个爱就会比较容易产生另外一个，像我们佛教我们讲的慈悲，就不是用爱。所以有些人把佛教的慈悲跟世间的爱扯在一块，那是很离谱的。好，慈悲跟爱不一样，爱取有怎么是好的？那是轮回的。好， 那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，在整个过程当中，你看我们现在讲的这些，我们现在不是讲触受爱，对不对？这些的局，我们现在讲说名色六路触受，是不是我们现在讲的都在讲这里？我们现在就讲十二缘起呢，我们是不是也讲寻印无名行事，是有没有在里头？也在里头。其实这个整个就是在讲缘起法，只是同样一个缘起法能 看到多细。所以之前我们谈到那个金刚经讲，一切贤圣依无为法而有差别，同样的缘起法你看得多细。那有的人的缘起法是带着跟世间杂染的，那这个缘起法未必能增长智慧，未必能增长，因为它不清净，它在种种缘起当中另生自信执着。我们是应该在种种缘起当中看到法不可得，所谓法不可得不是去遮它，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知道，就是我们看到不可得不是强不可强，不要去执着它，是发觉想执执不来。我就强调这一点，就是我想要执，怎么没有？所以修行的离欲清净不是勉强来的，是觉悟来的。所以了解无常的人，不像那种悲哀的说，哎呀世间无常我只好接受。所以修行人，有的人在听无常听半吊子，我承认他无常，其实我希望他不要无常，可是因为他无常，所以我只好接受这个无常。那这种修行多虐待自己啊！我们的无常是因为我知道它本来就无常，只因为过去颠倒执常才轮回。所以经典讲说观空，观空好可怕，你不观你也空啊，你何必怕？我们现在也空啊，那有什么差别？因为你以为它有，所以你才轮回。所以你观空会不会消失？不会啊。我观空会不会不见？你现在就空，你还怕什么？我现在就空啊。对啊，你不知道，因为空你才会走路啊，不空的话就坐着不能动，因为有自信法叫坐，就永远坐，想起来都不行。正因为缘生，所以才能行住坐卧。所以现在的你本来就空，本来自信法就不可得，那为什么不可得强取它才叫轮回？现在我们不过还它本来面貌而已啊，它的意义在这里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整个学，整个追寻的就是培养这样反复思维。其实在很多经典没有谈到那么多，就一个简单的道理就让你放下。那你要为什么反复反复？你说那也简单，像有一次看到一个学生讲说，这个怎么看到那个般若经都重复再重复啊？有一个大学生讲说，就重复再重复，一次就讲完就好了嘛。我说你以为我笨啊？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一直讲，没有，各有差别。那你以为懂，其实你不懂。那你如果能真懂，也不需要那么多。问题是你不懂，所以你看不到这中间为什么活在般若经里面，从不同面向你会感觉相似，是你看不到差别。因为在每个地方它升起不同的法相，以建立你的空智慧，但你不知道，你笼统带过以为懂，不是。因为你用你认知的这个缘起观念、空观念，见到任何法就套这个东西就套上去，但套的是你习惯性的反应，并不是智慧的抉择。这是出现在很多这样的问题上啊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学习一个法完了以后，你就看看这个世间法你能起什么多少的作用，你恐怕学很久都没有撼动你的执着哦。真的，你要看，我真的很刚强难调。这个刚强难调，在你对一个东西的肯定，其实可以学了几十年，你对它的肯定根本连动都没动。你可以学的很多法，但你对自身的那种维系的，你可以变成很条罗。你可以看似条罗，但以条罗来肯定自我。 那到底是有没有我？有，他用条楼，他吃无糖咖啡，他从吃三合一的改为无糖的这样而已。哎，三合一的还偶尔吃，无糖的天天喝。你说是执着还是不执着？是以淡泊为强烈的执着，很奇怪哦。会啊，会会，这个要留意。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，你会发觉你所守护的是一个不断的用不同的包装方式去执着而已哦。你这个知见要有，你这时候修行，你会利用很多境，只要你这个知见有，所有很多境，不管顺境逆境，都会成为你的修行道之良。那你如果剑没有的话，你会在外面跑，那打来打去就是不打自己，你会跑来跑去、哦、做的很多功夫就是把自己保护的非常好。所以真用功的人到最后会怎么样？他会试着在很多境里面内密菩萨行，就是他看的不是外表的人我是非，他看的是自己在人我是非当中如何跨过。这个跨过不是看到人家骂你哦，人家骂你我要忍耐，人家赞叹我不要起心动念，这个好人就做得到了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今天不管顺境逆境，我看了我的起心，当然那种欢喜跟讨厌是一个心，但这个心之外，我要看的是我为何掉入这样的境界的有无，看得更细的根源，而不是看那种做人好，那只是人天法。看到人家赞叹要谦虚、啊、看到人家骂你要忍耐，这世间人早就会了。我们所忍的是那份自我的更细微的肯定跟支取，你要看这个。那这个东西你必须要试着再静练看看，那你不要练到很僵硬哦。刚开始练会怕起心动念、啊、就像机器人这样不敢动这样。那有的人练到最后，该跟你讲笑话也讲，该跟你说也说，该做事也做事，问什么该答也答，但内心始终一个很清楚，就因为观假嘛，就天台讲一切假因缘现前，如实应该行住坐卧如何对待也照样对待，但始终都有一个自觉心，如梦幻泡影。这样的功夫，这个功夫必须要保持串习。这个串习有了以后，你慢慢才知道哪里叫道场。所以我就讲说，道场道场，十八界就是你的道场。十八界现在都不处处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对不对？那不是十八界是道场。觉处即是道场。嗯，好、哦，所以后来我们开始以另外不同的心态在面对我们所起的境，那个做一个道人，这时候的格局会不一样。他不落入世间琐碎的地方去论好论坏，完全是以另外一个出世间的心境在面对这种境。一个人从到这里啊，如果能站稳这样的自见，发这样的心，勇猛修行如梭行，你自身感觉你的格局就完全不一样。哎，你会觉得这时候讲说是菩萨佛是，这时候就讲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哪有那个不好意思的、哎、受戒的时候都是，现在突然不好意思没有，你会发觉如梭行的那种对法的真实皈依。那你如果经常这样做，你发觉你的身心确实在所谓的转，类似所谓转世层次，从一个杂染依他的那种染污心，从现实念念当中与觉相应，你的身心是在改变的。你从众生变成菩萨，就是在这里转的，感觉是差不多，但其实恐怕只有活菩萨护法龙天说这个真料的。这个可以、哎、外面人看不清楚，唯有这些人讲这个正在修这个这时候龙天护法就抢来护持，因为平常很少人修嘛， 所以我说失业力失业力最多的是鹿瓦龙天，因为现在他们每天就在天上喝茶，因为没人修，所以他们就很无聊，所以只要有人一修就抢着去护持，所以现在一个修行人可以分配到好几个护法龙天，这是我自己掰的。我相信应该这样，护法龙天他也不会很忙，他反正有人修他巴不得你修，他不会累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看的就是处根生合或是处离生啊，处根生合那跟生一样，那如何合合？所以今天讲合应该是缘起的合，但如果是自性合就会产生这个问题，本质其实不能合，但容许你合就会产生矛盾啊。啊，如果处跟生一样，那合那生之外还有处吗？因为就同一个了，我们明明身上还会产生处啊，如果没有离合我们不能处，显然处还要带缘，但如果你把处跟生等同的话，那离合就变成没用了。再如果离生的话，那就像虚空，那跟我们没关系啊。内外不成，中和云何立啊？中不互立，内外性空，则如是生，从谁立界啊？这个就没等于是，我们认为根跟尘取其中叫做是啊。但问题是中不可得，内外不可得，内外不可得，一切只是待缘生起。所以后来我们来讲说，整个身心在动。我不是讲说，当我们了解是缘起的话，我们内心会开放很多的可能。你会讲说，我们对面对很多很稀奇的，我们同时会觉得很稀奇，但同时也会不觉得稀奇。为什么？只要因缘具足，必然显现。如果你把一个东西看死了，你就认为这个东西不应该出来，因为你认为一定要这样。可是如果从缘起的角度在看它的时候，只要因缘具足，必能如是显现，所以你的心是开放的。但你如果把事情看死的，你的心是绑死的。所以我们在讲说这个道理讲完了，我们平常在思维事情，你就会看出一个人有没有顺应这样的缘起道理。该坚持坚持，但他的坚持必有因缘才叫坚持，而不会为坚持而坚持。今天要坚持或不坚持，就像开遮持缓犯，都有理由，都有理由。为什么要开？为什么要遮？那些抓他的核心，就会开遮持犯，好，就会有这样的因缘，但他不会把它定死。所以后来我们在看这个开遮持犯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。你会看到他的烦恼不是一个表象的答案，而是看烦恼如何生，所以开，所以遮。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缘起道理，因为在这个因缘当中容易增长哪些烦恼，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如何遮。当这个地方不再有烦恼，就不需要遮，因为遮会成妨碍，它的道理就会在这里生出来。所以这时候我们面对一个东西，我们是一种开放的心，因为我们尊重缘起，所以一个人的思考就开始从这里可以灵活起来。好，那我们要讲事故当知，身处为缘，身世界啊，三处都无，则身与处及身界三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啊。好，那我们接着，阿难。如所明，意法为缘，生于意识，此事为复因意所生，以意为界，因法所生，以法为界。就是我们现在要谈意根啊，法尘，然后生意识。那我们前面有谈到法尘不是五尘，声色声香味触，这是外在的法尘，外在的尘，法尘基本上是以这个为底子的生出来的落屑影子，所以我们讲说它其实不直接缘色身香味触，因为它各有护者的，就是五识。那意根呢？意根就是我们的莫那识，或是我们如果从一个角度，就是前意识刹那完了以后作为下一个意识生的，就也叫意根。但如果以大圣以为是会讲那个莫那识啊，然后那没关系，因为它也是分别， 所以这个分别的第七，它会作为第六之所缘，就根靠它生起来，根就具有生起来的意思嘛。那它缘什么？它缘我们上次有讲啊，就是我们今天第六世所缘的是前面五世，除了他自己创的独引进，再过来就是他会借着前五世留下的影子去做文章，已经裁切过的了，所以到最后他就反正出来就已经变质了。你知道我们以我们的情况，就是就像那个德国康德哲学家他讲说，我们根本看不到物质的真相，因为你只能看到带着时间空间的隔度，就是你看任何东西都已经加上时间空间了。这是他们，你看德国早就他就有认为说，人无法谈形而上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根本看不到形而上的，因为看的都被限制住。你看康德业障稍微重，生在那里，要生在这边就好多了。可是他也知道，就是人本身有一种先天的限制。那我们呢？有，我们的先天限制在于我们原来的我们已经具足的具生我执、具生法执。这个生下来，这个生命本身就带着这个烦恼来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生命已经具足，同时是业报体、易收果，同时又是等流果。等流果就是那个以前的贪嗔痴，现在也成为果报，是果，但就是贪嗔痴习性在里头。以前的习性还在，另外就还有贪嗔痴形成业报生，这是易收，已经变了。那我们身上就是夹杂这么多的果报，所以你很难跳出过去你所造业的影响。但你也可以跳出来，就看你用什么心态。所以命运可以改，那彻底的改是怎么改？颠倒他了。我们在肯定他之下的改很难改，看清楚他最容易改变命运。你已经肯定他了，又上了高速公路，就左侧、内侧、外侧，再短跑还是内侧、外侧，因为你已经上来了。那我如果不上去的话，我走我的，我管他高速公路怎么跑。问题是你上来，你也跑不下去，就只有这样，除非到下一个交流道，这一生晚了提早走，晚半就到终点站下来，反正就是这样。除非你故意撞出去，那你大概这个机会不多，是。所以你本身的那种业识已经在影响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刚才在谈到，其实我们的第六识一开始啊，就是这里面有嫉妒分别、随分哈、分别啊，这里面我们的很多分别已经带着不当的色彩了。我们现在因为有莫那识，就是我执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任何分别有没有带着莫那识在里头？你改变不了任何判断，都由我执。所以像现在讲他说观我没有我执，没办法。你不是另外去破我执，而是找我执为什么生的理由。不要去找我执答了，应该去找我执为何生了。那我执最重要根源在于对世间一切五蕴的执取不能看清楚，所以只要你这边看清楚，那边我执就会降低。你不要去除它的果，你应该对治它的因，这个才是下手处啊。所以他要讲说，那我们这个意识啊，是从法所生呢，还是从意所生？这个意识从意根生呢，还是从法尘生？好，那。就是因法所生，以法为戒，就是因他生，那就以这个法为他因，然后形成他的范围，他的作用性。阿难，若因意生，以如意中啊，必有所思。好，发明如意啊，就是说你如果是由意所生啊，那在你的意根当中啊，应该有所这个所缘的境， 必有所失，因为意根本身也是分别的，也是分别。它因为意根啊、哦，你看我们如果是眼根啊，啊、哦，它是浮尘根、金色根，但意根本身它就是一种攀缘性第七次嘛。第七次它也会执，只是它很单纯，它单纯执我，啊、哦，那就算它是潜意识，也是在分别的。所以当一个意根啊，如果你在这个你因意生一如意中啊，必有所失，因为意根本身要起来它也要有所缘，所以它里面必有所失啊，来发明如意啊，就是让这个你的意能发展出来，能产生出来，展现出来。若无前法，意无所生啊啊，若无这个所缘的法啊，若无所缘，意就无所生，因为它必须要有尽任何一法，因为它必须要有它的所缘，能缘的心才能生啊，能缘心。就像我们现在不想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想好想坏，那我不想呢，那我的心有没有缘？有，无记，还是无记。第六世可是狡猾的，他一切都在忙，他除非睡死了或打晕了啊，或者的话他一般都动啊，那不是缘善缘恶，不然就缘无际，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个所缘，这个第六世就会一直在那动，变化一直变，他也一直变，哎，他也一直变。如果离缘无形啊，那离缘无形啊，是将何用啊，就是说一定会有一个啊，他所缘的啊，你如果没有的话，他这个事就不能作用了哈。好，哎，所以他会有。那他现在就问了、啊，又如是心以诸思量啊，兼了别性为统为义啊，啊，也就是说，你如果他必须要有所缘，他就起来；如果没有的话，他的作用性就不见。那现在我就问说，你的那个四心跟诸思量与诸思量兼了别性，就意根本身也是能思量的，也能了别的啊，为同为异，就是说它到底是同还是异，就是我们第六识也在分别，对不对？第七也在分别，那请问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差别？有没有差别？就是说以诸思量兼了别性啊，就是第七也是四心，如四心是第六嘛，以诸思量这是一根啊，一根也在思量，它有了别性，为同为异，同异即异，云何所生？因为第六识是不是它也要分别？那它也要分别，那请问它同不同？如果同的话，那就是异啊。同的意思是你说的同，就表示相同，那相同为什么要两个？那两个就不同，要同一个，那一个怎么有能所呢？因为你说同啊，是不是？同样在了别的，都在分别的，那请问意根的了别跟意识的了别，因为我们一般认为他现在先问嘛，你这个意识是由意根生的嘛，那意应该生的话应该是两个，应该是两个，但我现在问你说同吗？那同就变一个，那一个就没有能所之分，所以同意即意啊，同意根就是意根啊，云何所生？那意识就不要说是你生的嘛，为什么？就是你啊，你就是你，何必再分能所？那如果你想说意识是由意根生，那应该是两个法，一个叫能生，一个叫所生。那我就要问，能生所生有没有一样？如果一样，那还是一样啊，同一个啊，应该不一样才有差别嘛。那既然一样，等于是没变啊。好，因我是意义不同，因无所事，若无所事，云何意生？就是说如果它两个意义啊，就是它不同跟意根，它跟意根不同，那问题是如果他们的了别心是不同，好，了别心不同，那凭什么你生我？同就跟你一样，不同跟你无关， 所以那我们现在在问了，我们撇开你跟上一刹那的你是同还是不同？不同也没有下一刹那，同同是在上一刹那，是不是？我们在讲说你跟昨天的你是一样还是不一样？是一样。那在昨天呢？是不一样。那你能离开昨天的你变成现在的你吗？那到底一不一样？弄得到。那如果不一样，那我昨天下的承诺今天也不用承诺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不一样，我就不用遵守我的承诺。那如果一样啊，那一样我现在根本一样还是一样，我现在还是过去一样啊，那我根本没有变的可能，也没有发展老病死的这种机会啊，因为都一样，事实上不可能。所以我们要讲说前跟后不一不异，不断不长，是因为他这个问题出在哪里。我来跟他讲，因为你把前的当固定，后的当固定，就会出现很难讲了。如果前面那一个是生灭的，我们是从生灭一直演变到现在，我们靠前面的变化而成为现在，所以不能离开前面的。但是不是前面的？因为已经不是前面的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我们的意识也是，我们透过意根跟色尘跟法尘才形成出来的。这中间意根本身不断变化，法尘也不断变化，那合出来的什么，我们的意识也是不断变化。所以这中间它是顺过去一直过来的，它也不是过去，但离开过去也不是，是不是这样？但你现在问他说，你因为你的执着在于你执着有意根有法尘有意识，所以我就问到底同不同。我们在中论不讲非一非异吗？为什么非一非异？要论它同跟不同，就同跟异嘛，要两个定法，两个定法出来我才能比较是相同或不同。但问题这两个法都是生灭法，我不知要拿谁比谁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很多地方要说比相同不相同，都是我们必须强安立某个角度才能论异同，对不对？如果从实质你说他是谁，点不出来，这个跟这个比，你先拿出来再来比啊，你拿不出来我怎么比？那我们要比可以比啊，方便施舍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把他看死了，离开也不是，不离开也不是。不离开的话，不两个不差异，那变成一样咯。那离开了，那到底如果我现在这个心跟你无关，那凭什么我跟你不一样？为什么是你生我？照理讲你生我应该一样啊，啊，因为你把它固定了，固定应该生出来要一样啊，那都不一样怎么会是你生的？就是类似这个问题都会反复一直出现啊，所以因何所生？那若意义不同，因无所事。为什么？因为意是在分别，那不同就是变成不分别的意思咯。啊，如果都用同样分别变成同一个，那若不分别，那如果不分别若无所事，一个能分别的意根长出的是能分别的意识，对吗？如果一根是能分别，那生出一个不分别的意识，那凭什么称它为界？怎么是它的因？知道吧？照理讲，你如果是从一根衍生出意识，应该是能分别的生能分别嘛。那你如果现在能分别，就会变成那就一样都分别，那就一样。那不一样，不一样为什么是你生？啊，那如果不一样，那凭什么说你生我？哎。好，你如果意义因无所事啊，就是意义不同啊，啊，哎，那因无所事，刚才不是又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说，你如果跟意不同，那意是能分别，你现在不能分别，那不能分别就无所事，那无所事变成跟你的意的那种能所事又不同，因为意是能分别，结果你又说不同，所以不同变成 本来能分别的时候不同，那就不是不能分别。那事如果不能分别，那凭什么是由你意来生的？那来绕去，当然有点像诡辩。问题是不是我诡辩，是你搞不清楚，因为你定得出来本来就矛盾。所以在我们在这谈，就是有些事情如果比较聪明的，我们稍微讲完，我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家讨论，我说讲到最后，我就跟他讲，好了，那我们讨论结束了。我说讨论结束是说你已经前后矛盾了，就是根本不需要我破你，你早已经冲突了。所以我看到你那个相依性已经冲突了，结果他问，那为什么不行？我说啊，就这样不行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看不到。他自己不稳，所以他看不到已经前后矛盾。那其实如果我们稍微敏锐一点的话，就哦，那我知道了，因为我已经掉入哪些问题当中，反复循环，自打自己的嘴巴了。所以我们在引导的时候，经常就是我前面讲了，我依你的前提，像现在我都是依你的前提，到最后的结论你是自己不接受的，所以你就会断掉这个思维管道，这个习惯性。像我们现在，像阿难是不是讲了又跑回去，讲了跑回去，改变一下而已。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引导你这样的想法，到最后又是这个结果。下次他问你个问题，好，你问出来到最后又是矛盾。所以几次的改变，几次发觉怎么走都错的时候，他才慢慢改变那个思维习惯。我说改变不了，那包装一下就用另外一个。所以你必须，所以像很多东西就是虽然我们学到了，但往往我们还是用原来的思维习惯在思考。所以这时候其实很多的境界必须要靠现实，从现实当中看你怎么抉择，看到你的思维始终没有改变原来的习性，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看啊，若有所事，云何依啊？你如果讲说，如果他跟意有不同，那应该无所事。若无所事，云何意生呢？啊，那如果有所事，如何是意？就是说，那如果意跟意识是都有所事，那请问你告诉我，它中间差别在哪里？应该有别啊。若有所事，云何就是同样都是了别性啊？那都是了别性，请问那意跟意识差在哪里？差不出来啊！如果不同，要么不同，同就同了别性，同了别性说不出差异啊，说不出差异的话，那怎么是他你生他的？再过来，如果不同，一个能了别，要么就一个不能了别。那一个不能了别，凭什么能了别的会甚至不了别的？啊，要是都能了别的话，那你跟我差别在哪里？弄了老半天，说不出谁为主，谁为辅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是这样啊，唯同唯异啊，唯同与异啊，二性不成，借云何立啊？异根。哇，意识跟意要么同要么异，同也不对，异也不对，那现在怎么办？那就没处可跑了，要么同要么异，那同跟异都不可通，那你怎么说他生他？所以我们在思维不是这样吗？有时候情形我们讲说，我不是讲嘛，你认为你的看法是有几个点来建立的，你随你说，然后好，你说这次四项，那我就一个一个破，完了你还有什么理由？破不难啊，老实讲破不难，因为他只要不顺空意一定会有问题，一定会矛盾，所以你完了，那你还有什么意见吗？随你执，所以不怕他执，只最怕的这个情况不是他执，而是他不清楚他执什么，这就会一直乱变了。他不知道他的问题，这时候你要引导他，他完全愚痴不知道。 否则的话他只要愿意很理性的思考就能看到问题。好，我们看啊，若因法生，这个意思是因为法生，世间诸法不离五尘，如观色法及诸身法、香法、味法及与触法，相状分明，以对五根，非意所摄啊。我们现在看到，因为他要讲，要么就从意根生嘛，要么就是从法尘生嘛。现在主要是在谈到谈意识嘛，啊，那这个意识是从意根生，刚才说不行，那现在从法来生喽。那法呢？法你看得到的法就是五尘喽。可是五尘，你看啊，这些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啊。啊，这些法相状分明，以对五根，非意所摄，这都不是在意里面的，这是前面五个的。啊，如是决定依于法身啊，如今地观法法何状？你说的法尘在哪里？你说法身呢？那你跟我讲法在哪里？好，你看到了。你说我看到色身香味触，哎，那不是你的哦，你不要乱看，那个是人家已经配好了，不是的。你说你的，哎，你地观我们的法尘在哪里？嗯，若离色空动静通色合理生灭，越此诸相终无所得，法尘没有，因为法尘是什么？法尘就这个落卸下来的，就是借着五尘，然后。我们自己造作的尘境啊，已经不是原来的五尘，是加工的尘，所以这个加工的在那里面看不到。我们看得到的是五尘，那看到的法尘是加工之后的，它不在上头，不在上头。好，越此诸相终无所得，所以生则色空诸法等生，灭则色空诸法等灭。好，像现在就是说我们看到法尘的生灭，其实是在法在五个尘当中加工的，所以他这个法尘有没有离开这个五个尘，他不是他，但是不是靠他，是不是？所以他生要不要跟着五尘生，但又不是他。换句话说，我的幻想是依着这个幻想，我的幻想不是实质，但我的幻想是依着他幻想，所以的幻想生是靠这个，但不是他。幻想灭是他灭，我也跟着灭，但我灭又跟我是跟着他，但我是另外一个，是不是？我不即是他，但我是靠他生灭，是不是？法尘是这样，跟着五尘在跑，那可是他又另外，因为他看不到形象，他是把他加工的后跑出来的落屑影子。是不是这样？好，所因即无啊。那你跟我讲，法尘找到现在形状也找不到，它也生生灭灭，都跟前五尘生生灭灭，你的法尘都定不下来，凭什么它生人家？它生要先稳定呢，那它都不稳定了。所以这个道理我再提醒，我们讲这个生不生，其实是因缘才产生出来，后面会有一个关键处，这是一个讲越讲就越靠近了。其实我们所有的生不生，根本都没有实生，叫妄想生。那我们妄想生是不是可以随便妄想？还不行呢，妄想还要抵制的。我不是举那个例子，就是说我梦中我要拿一根针把一道墙推走，你自己都说不行，因为你在你的认知针不会推墙的。再过来，你也知道你在梦中一定是用你的幻想的眼睛看东西的，所以你在梦中里面要继续幻想，必须有前面的幻想做基础，继续幻想。所以你梦中会觉得自己在看，一定 以为有眼球。所以梦中的四大，比如说我们四大还有四大所造色，其实梦中的色是四大造的吗？不是，是睡觉人造的。但梦中的人要造色，是不是要用四大的执着？四大执着令身所造色，必须要什么眼识眼，比如说我们这样讲，意跟意识法尘，其实意识有意识的种子，意根有意根的种子，法尘有法尘的种子，那还要触有另外一个法，一合方便先讲四个就好了。所以从来不是谁生谁，都是四个，都是因缘生，因缘具足就会形成一个认知性出来。所以从无一法生一个，在世俗地说他生，在第一地里面没有。所以我不是常举哦，从世俗地我们是父母生，从第一地呢是无名生，所以十二缘起里面没有爸妈，他就是无名心事，到生老死他没有爸妈，那变成十四个。那我们的生老死是谁？无名生。那无名生的时候，那为什么要父母？因为如果没父母这个缘，你生不了。主要的因缘是在颠倒妄想，但这个颠倒妄想也要有条件，所以这个条件会让你看到父母的时候隐隐升起妄想的助缘，这时候就入胎。其实前前后后还是你自己生命造作，然后以这个外在因缘滋润你自己，是。所以我们现在也是，其实主要的执持是八识，那透过很多妄想，有断识、触识、思识、意识识，其实就妄想识了，不断不断在滋润啊。那该保也保，保的还刚好，吃不还会拉，还真的自然拉。他这个就是重因缘，以我们这样，因为他有一定的法的规则，是因为缘起，所以这个缘起和合的时候，该生则生，该灭则灭，是这样啊。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生灭啊，我们就是赋予它这样的一个变化。那这种变化，因为大家的看法一样，就变成叫同分妄见。所以实际上看清楚里面，你会看到，就像我们看到众生各个有各个的八识，形成自己的世界。他在这一生前生后世不断的依着他自己在流转六道，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其他众生产生关联的时候，又形成他们这一群两个人的世界、三个人的世界、一群人的世界、一个果的世界、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共业，一个地狱、一个畜生、一个恶鬼、一个人天，它就会形成不同的差别当中的共同，共同中间的差别，芸芸众生三千大千世界何等的变化，然后大家各做各的梦。大家很在乎，只是你如果用一个比较觉悟的心情来看这个人世间，你还要打他还不行呢，还不能打，你还慢慢让他醒，甚至还有醒当中，你发觉先让他稍微醒，但不能一下醒，一下醒他会疯狂，你要跟他说有，继续做梦，但用这个有让他比较不执着，一下醒他会失去顿失依靠，所以就必须慢慢长养，就像看到每个人就在他的虚拟世界一样，每个人都躺在床啊，就各做各的梦。那假如你有神通啊，你就晚上不要睡，你就看我们这一群人在各做各的梦，哎，那我写记录，明天给他。你昨天上就在做这个梦，虽然你躺在这里都没动，但你的世界是这样一直在滚动着，所以很有意思。我们要看到这个，所以我们刚才讲说，如果这个法生生灭灭，你依他，他都不可，他就生灭，你在这里起另外造作的法尘出来，那你看啊，所因即无，因生有事，作何形状啊？你现在 我们依前面的五尘还抓得到形象，那你这个意识呢，依的是法尘，你如果它是纯依法尘，那法尘也抓不到，那你生出来是长个什么样子的？前面五识还能依色声香味触，那还有个东西，那有个东西都还抓不大准了，何况你现在是依着法尘生，法尘是依前五尘，五尘都生灭的，你这个法尘更抓不到，抓不到的法尘凭什么生你意识？是不是这样？好，时间到了。